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与卡塔尔、以色列和埃及领袖通话。
伊巴冲突周五起将停火4天。
川普祝贺支持者感恩节快乐。
中国呼吸道感染疫情扩散，大量儿童染疫。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综合媒体周四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经开始给俄罗斯提供武装无人机、导弹引爆和炮弹，用于相关战事上。美国因此对伊朗和俄国之间可能进一步扩大军事合作的担忧与日俱增。由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今年9月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时，伊朗向他展示了阿巴比无人机和征服者110型导弹。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说，我们担心伊朗正在考虑提供弹道导弹给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而针对美国说伊朗正探索提供俄国先进短程弹道导弹的报道，克里姆林宫周四拒绝发表评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承认，我们正在发展与伊朗的关系，包括在军事技术合作等方面，但他拒绝对这项消息发表评论。
据卡塔尔政府23号宣布，加沙走廊的暂时停火将在周五早上展开。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走廊的休战将在当地时间11月24号上午7点开始，首批人质会在当天下午4点获释。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说，哈马斯挟持的人质中会有13人在周五第一批获释。根据各方协助达成的协议，在4天的暂时停火期间，将陆续有50位人质获得释放。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天也表示，以色列当局已经收到第一份名单，目前正在联系所有人质的家属，但外界还不清楚谁在第一批名单中。
23号，激进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哨所发射了50多枚火箭弹。这次越境发射的火箭弹是以巴战争以来真主党攻击以色列北部哨所最猛烈的轰炸之一。而前一天，以色列曾对黎巴嫩南部拜特雅胡恩村庄的一所房屋进行空袭。在这场空袭中丧生的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由13名成员组成的议会集团主席穆罕默德·拉德的儿子，随后引发了战火。真主党在昨天发布的一系列声明中说，他向以色列哨所连发了包括48枚喀秋莎火箭弹，这些火箭弹的目标集中在边境以南约10公里的一个以色列军事基地。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周四说，美军战舰当天在红海巡逻时拦截了多架由叛军青年运动所发射的攻击型无人机。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指出，也门时间11月23号早上，托马斯哈德纳号驱逐舰击落了多架由青年运动所控制的从也门地区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贴文进一步说，战舰没有受损，舰上人员也没有人受伤。青年运动自称是伊朗盟友组成的抵抗轴心的一员，负责报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开战。以哈战争10月7号爆发以来，也门的青年运动已经朝以色列发射了一系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其他亲伊朗的武装团体也增加了对美军的袭击。
周四，美菲联合海空巡逻进入尾声，两国战机和舰艇过去3天来巡逻近台湾的巴丹群岛，并在南海进行通行战术演习，以强化美菲区域合作与联合行动力。菲律宾军方指出，菲律宾海军导弹巡防舰黎萨号和近海巡逻舰皮勒号周四当天与美军滨海战斗舰吉弗兹号在南海进行跨甲板行动、直更关操作以及通讯等战术演练。菲律宾军队与美军印太司令部这项海上合作活动的目的是测试双方行动准则，以进一步加强两军联合行动力。此外，菲律宾本月以来也与日本进行密切协商，包括月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刚刚访问马尼拉，月中菲律宾国防部长提奥多洛也和日本防卫副大臣宫泽博行在印尼举行会谈。据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高级官员说， 两国正在对演义中的相互准入协定展开正式磋商。
近来，中国呼吸道感染疾病出现激增，而且快速扩散到儿童。大城市的呼吸道和儿童门诊都涌入大批病患，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关切。世卫组织周四通过新闻稿指出，中国北方自10月中旬起开始通报的类流感疾病的病例数和3年前相比呈现快速攀升。为此，世卫组织已经要求中共当局提供呼吸道疾病飙升以及儿童肺炎传回的科学资讯。面对呼吸道感染疾病激增，中国家长们普遍感到忧心。北京的一名家长向媒体感叹，今年的小孩实在倒霉，一整年就被 COVID-19 A 型流感肺炎支原体轮番折腾。另一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周四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推文说，中国最近的肺炎爆发了严重的问题，他呼吁北京当局现在是时候放弃 COVID 的欺骗和延迟的做法，因为透明和及时的信息才能够挽救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与卡塔尔、以色列和埃及领袖通话，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 OpenAI 开放了 ChatGPT 免费版本的中文对话功能，用户只需要点击对话框旁边的耳机图标就可以启动语音对话功能，有5种聊天机器人语调可以选择，也能够直接用中文对话。 OpenAI 于今年9月在 Android 和 iOS 平台上推出语音对话功能，让用户可以通过更自然的对话方式与聊天机器人互动。初期只开放 ChatGPT Plus 订阅会员和企业用户，但 OpenAI 在当时就立下承诺，将逐渐开放给其他用户。
近日，据中国内部人士透露，一些公司正在批量拆解由英伟达公司生产的 RTX 4090显卡，并使用零件来创建具有完全不同冷却器的全新 GPU。这个过程是繁杂的，需要先从 GPU 托盘中提取最昂贵的组件，然后将其装配到带有鼓风冷却器的其他板上。然而，这种做法与最近有关对中国的 RTX 4090出口禁令有关。由于美国制裁向中国运送新的 AD102 GPU， 需要拆解现有的卡才可以获得此类芯片。此前，英伟达计划通过增加 GPU 出货量来支持中国的合作对象，但是这些合作对象已经找到了替代计划。
国会两院两党的6位加州籍议员11月22号联合写信给美国宇航局局长比尔·纳尔逊，敦促他扭转对火星取样返回任务的单方面资金削减。议员们说， NASA 的决定是非常短浅和不当的，将导致 NASA 喷射推进实验室错过2030年发射样本回收着陆器的窗口期，并导致10年的科研时间损失。而且，行星科学10年调查把完成 MSR 任务确定为 NASA 的最高科学优先事项。资金削减还将导致加州失去几百个工作岗位。信中还强调了任务的重大意义，宣称 MSR 展示的能力和
董事会应该
成果将确保美国在火星方面的领先地位，并为人类最终探索火星铺平道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周四参观南塔基特消防局，并向军队各部门祝贺感恩节。前总统川普也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祝贺所有支持者们感恩节快乐，同时抨击一些激进左翼疯子发动的政治迫害。请听报道。
周四上午，前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媒上发文，祝贺支持者们感恩节快乐，并揶揄和抨击纽约总检察长、左翼法官和激进左翼疯子等人士。他在帖文中写道：“我祝所有人感恩节快乐， 包括种族主义者和无能的纽约州总检察长莉蒂西亚·朵猫·詹姆斯，他让谋杀和暴力犯罪猖獗，企业纷纷逃亡。他也提到仇视川普的激进左翼法官、精神病患者亚瑟·恩格伦，他对纽约州和我进行了刑事诈骗，故意将我的资产估价为其真正价值的极小部分。川普也批评拜登，指责他将司法部武器化以打击政治对手，并抨击所有其他激进左翼疯子、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民主党人和建制派共和党人，他们正在认真地试图摧毁我们国家。川普说，不要害怕，我们将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让美国再次伟大。而在拜登总统这一方面，白宫指出，在周四这一安静的感恩节早晨，在公众视野之外，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则是打电话给军队各部门，随后他们带着礼物参观了南塔基特消防局。总统戴着棒球帽，身穿海军外套，与妻子一起走进大楼。拜登也一直在关注以色列与哈马斯释放加沙人质的协议。据人质谈判中间方卡塔尔称，以色列和哈马斯已同意在美国东部时间周四午夜暂停战斗，首批13名人质将于美东时间周五上午9点移交。当拜登离开消防局时，记者大声对人质协议提问，拜登回答说，在人质释放完成之前，我不准备提供最新消息，先让我们为成功祈祷。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拜登总统23号说，希望哈马斯尽快释放人质。白宫22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分别与埃及、以色列和卡塔尔的领导人通话，这是自从宣告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释放人质协议以来，拜登与这些领袖进行谈话首次公开。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23号分送南瓜派慰劳消防人员以庆祝感恩节，同时心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的战况，希望哈马斯尽快释放人质。路透社报道，拜登正与家人在马萨诸塞州南特基岛度假，花了部分时间与外国领袖谈论以哈战争情况。他表示24号才会提供人质的最新情况，但他祈求一切顺利，希望第一批获释的人质当中包括一名3岁的美国女童。以色列和哈马斯周五开始为期4天的停火，在这场持续近7周的战争中，这是首次重要的休战。休战于当地时间上午7点，也就是美东时间周五0点开始。作为交换，哈马斯每释放一名人质，以色列就会释放3名巴勒斯坦囚犯。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更多援助将流入加沙，包括老年妇女在内的第一批人质将于当地时间16点获释。4天内获释人质的总数将增加到50人。埃及说，休战开始后，每天将向加沙运送10万公升柴油以及4卡车的天然气，每天将有200辆援助卡车进入加沙。释放人质换取休战的协议，是在卡塔尔、美国和埃及充当调解人的情况下，经过数周紧张的间接谈判达成的。白宫在声明中表示，拜登和卡塔尔国王塔米姆通话时承诺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协议能够全面落实。白宫指出，拜登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向总理保证，他会继续致力确保以色列其余人质能够全部获释。此外，拜登告诉埃及总统塞西，美国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走廊或约旦河西岸被迫重新安置或重新划定加沙边界，并且确认加沙不能继续作为哈马斯的庇护所。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台湾将在明年1月13号举行总统大选，登记参选第16任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依序是民进党总统、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萧美琴，以及今天完成登记的民众党总统、副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吴欣盈，国民党总统、副总统参选人何友宜、赵少康。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23号首次和国际媒体查叙时强调，战争不会是两岸发展的选项。请听报道。
随着台湾总统大选临近，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11月21号正式登记参选。23号在首次与国际媒体查叙时，萧美琴说，她重申台湾希望开启两岸对话的立场，承诺将坚守台湾民主，维持台海现状，并指出民进党当局对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已得到多数国家认同。萧美琴说， 当我们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平衡我们的国际伙伴关系时，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也要向对岸明确表示，对话才是解决分歧的唯一途径，而不是战争。当路透社记者问到肖美琴遭中共名列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并两度祭出制裁，未来将如何与北京沟通对话，他首先表示自己并非是唯一在制裁名单上的人，同遭中方制裁的还包括国际上许多坚定支持民主人权的盟友。肖美琴说，在国际关系领域，他将遵循赖清德提出的四大支柱，包括强化国防威慑力、经济安全和韧性、全球伙伴关系以及有原则且务实的两岸关系。他强调，台湾必须取得美国跨党派的一致支持，不能让自己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分歧的项目。而另一方面，在台湾岛内近来闹得纷纷攘攘的蓝白河，周四晚上似乎已经破局。以柯文哲为首的民众党周四对外公布的第二天将各自正式登记自己所属政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而本周五也是台湾中选会登记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最后期限。国民党随后也发出通知，将在周五上午召开中常会，并公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搭档人选。至此，蓝白合作共推一组候选人的计划已经破局。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各界联署致信拜登，为 APEC 民运受打压发声。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梅西感恩节游行一度因亲巴勒斯坦抗议者而中断；
川普致电祝贺米莱当选，计划访问阿根廷；
各界联署致信拜登，为 APEC 民运受打压发声；
黑五购物季开跑，亚马逊和梅西百货传罢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一年一度的购物旺季黑色星期五开跑的同时，德国服务业工会呼吁会员向美国电讯巨头亚马逊发动罢工。德国最大规模的工会 Verdi 表示，亚马逊当地五个货仓的工人将在周四深夜起罢工24小时，要求资方提供集体薪酬调整方案。英国 GMB 工会也计划周五在考文垂的亚马逊货仓发起罢工，抗议劳资双方薪酬调整分歧。工会还计划在伦敦亚马逊总部外举行集会抗议。意大利工会 CGIL 则呼吁当地亚马逊货仓罢工。西班牙的 CCOO 也呼吁当地亚马逊货仓及送货员轮更值班时罢工1小时，直到下周一的网络星期一为止。除了亚马逊面临罢工外，梅西百货位于华盛顿州的400名工人也将罢工3天，抗议过劳并要求加薪。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持续延烧。11月23号，20多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一度中断了美国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游行。梅西感恩节游行于23号早上8:30在纽约市拉开序幕。然而，在游行开始的90分钟后，第六大道和西45街的交界处爆发了一起抗议活动，大约30名抗议者越过路障，迅速占据了游行路段。他们身穿着溅满假鲜血的白色连身衣，上面标有殖民主义和消费主义等字样。其中一些示威者高举着解放巴勒斯坦和地球的标语，并高喊口号。这些抗议者拒绝离开第六大道，直到警方把他们戴上手铐并带离现场。同一时间，曼哈顿西49街和西59街也发生了骚乱。距离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了一项为期4天的停火协议，以交换人质，同时允许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区。
韩国外交部今天说， 韩国、日本和中国外长这个周末将在韩国港口城市釜山举行2019年以来的首次三边会谈。韩国外长朴振、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和中共外长王毅26号在釜山的会谈是在日韩关系不断改善，而且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几天前，朝鲜成功地把它的第一颗军事间谍卫星送入轨道，促使朝韩两国暂停了一项为期五年、旨在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早些时候警告说，朝鲜和俄罗斯的军事关系日益密切而且危险。他呼吁平壤的主要盟友北京遏制朝鲜的武器项目，尤其是导弹试验。韩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外长们计划就第九次三国领导人峰会的筹备工作等三边合作的发展方向、地区和全球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阿根廷当选总统米莱的办公室周四说，美国前总统川普已经致电祝贺米莱当选，并说他计划前往这个南美国家。米莱常被拿来和川普相比，他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受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卡尔森采访时对川普大加赞赏。中共党魁习近平21号也打电话给米莱，表示期盼延续两国友好。不过被称为阿根廷川普的极右翼米莱选前曾经表态拒绝与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合作，并支持加强与美国的关系。米莱在言论中对中共的立场一直保持强硬，并暗示阿根廷新政府可能停止与中共合作。米莱提名的外长人选蒙迪诺在被问到是否鼓励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时说，将停止与中共当局互动，包括两国之间不透明的双边贸易。蒙迪诺也曾经表示，阿根廷可能不会加入由中俄主导的金砖国家集团。
东非国家索马里的内阁周四表示，国内已经有近100人死于最近的毁灭性洪灾。法新社报道，索马里像非洲之角的其他国家一样，正面临滂沱大雨和突发性的洪水袭击，而索马里才刚摆脱促使几百万人濒临饥荒的干旱。这波洪灾已经使大约70万人离开家园，把多个社区和农田全部淹没，并摧毁了几座桥梁。索马里政府本月稍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索马里内阁当天在国家灾难管理局简报后发表声明说，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96人罹难，将近200万人受灾情影响。这波强降雨跟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4月的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气候模式，通常跟全球气温升高有关，也可能导致一些地方干旱，一些地方降下大雨。这种现象平均每两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每次通常持续9到12个月。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十月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从11月1号到现在，边境执法人员拦截到超过6500名中国人，700多名阿富汗人。据新闻周刊报道 ，IRS 独立研究公司的一名国家安全分析师在评论中国人进入美国时认为，有些人来美国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也有一部分人很可能就是为了进行间谍活动，或者至少会向中共汇报。他 99% 确信，至少有一部分人是中共军方的渗透者，是为了损害美国国家安全而进入。在 APEC 峰会期间，亲中共的场外支持者中，有一部分人员多次殴打袭击那些抗议中共的人士，但警方至今没能找到这些袭击者。抗议中共的一些民运人士认为，中共利用他安排在美国的打手对抗议者实行长臂管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各界联署致信拜登，为 APEC 民运受打压发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 土耳其的通货膨胀严峻，十月份通胀率来到61%。为了抑制物价狂飙，土耳其央行23号宣布升息5个百分点，比市场预期高了一倍。政策利率也飙升到40%。CNBC 报道，土耳其通胀居高不下，里拉承压。今年以来，里拉对美元汇率已经贬值了35%，过去五年贬值幅度超过80%。为了遏制物价和阻止汇价持续走贬，土耳其央行23号宣布升息20码。不过，土耳其央行也发出政策利率达到极限的信号，强调货币紧缩速度将会放缓，紧缩周期将在短期内完成。
中共据报考虑允许银行向房地产企业提供无抵押贷款，摩根大通认为这将是冒险之举。香港新报引述外电消息，知情人士透露，作为多项金融支持措施的一环，中共监管部门正起草方案，允许商业银行为部分符合条件的地产商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房企获得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无需提供土地等抵质押物，且可以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周转，这可能有助于房企腾出资金用于债务偿付。摩根大通报告指出，该行未能从银行方面证实相关报道，但上述措施将会是冒险之举。实施这样的措施将具挑战性，因为银行出于对信用风险的担忧，可能会规避这类指引。摩根大通表示，尽管更多的融资支持可能会有选择、有条件的提供给民营房企，但不认为无抵押贷款或房企白名单会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因为中国房市销售仍然疲软。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伙伴国 OPEC Plus 把政策会议延后到11月30号举行。市场预期 OPEC Plus 明年可能不会加码减产，国际油价周四收低。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1月交割价下跌$1.51，或1.9%，报每桶75.83美元。布兰特原油1月交割价下跌$1.52，或1.8%，报每桶80.44美元。根据媒体报道， OPEC Plus 会议延后是因为沙特阿拉伯对其他成员国的产量水平感到不满，导致谈判陷入僵局。花旗分析师埃瑞克里说，鉴于会议推迟和潜在的分歧，会议出现悲观结果的可能性大幅提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前，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的武装分子频繁地对当地美军发动零星的攻击。仅周四一天，当地美军部队就遭遇4次火箭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军方官员周四表示，当天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一共遭遇4次火箭弹和武装无人机袭击，显示当地美军遭遇的攻击越来越频繁。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美国和国际部队在叙利亚东北部的两个地点遭到多枚火箭弹和一架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在伊拉克，多架自杀式无人机也朝着巴格达以西的埃因阿萨德空军基地发射，一架无人机还发射到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机场附近的美军基地。随后，一个自称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组织声称，该组织于当天早些时候对这些地点发动了袭击。分析人士称，该组织是几个与伊朗结盟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总称。袭击发生的前一天，美国回应了巴格达以南与伊朗结盟的卡塔布真主党武装组织。该组织称，美军的回应攻击行动已造成8名成员死亡，而伊拉克政府谴责这次袭击是升级事件，是对主权的侵犯。美国官员表示，自11月17号，即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开始10天后，与伊朗结盟的组织发动了数10次针对美国和国际部队的袭击，之后美国也对其进行了回应。而截止到周四，伊拉克已发生36起袭击事件，叙利亚发生了37起袭击事件。白宫此前强调，这些攻击事件和组织者获得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的支持，同时伊朗也持续支持哈马斯与黎巴嫩真主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中共党魁习近平参加 APEC 峰会期间，中国驻美领馆花钱雇暴徒袭击抗议者。近日，美国20多个人权组织和民运团体发起致拜登总统公开信的联署，为 APEC 期间遭中共跨国打压的民运人士发声。同时，人权组织和相关智库将推动美国国会听证，追究打人暴徒背后的政治势力。请听报道。
由中国公民行动党、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中国人权观察监督委员会、美国民主中国阵线、中国公民运动联盟、民主中国阵线等25个团体和组织发起给拜登总统的公开信，为 APEC 民运受打压发声的联署。致拜登总统的公开信说，发起联署的是一群要消灭与躲避中国共产党红色恐怖的迫害、热爱民主自由的人。公开信列举了美国政府对共产党的绥靖政策给美国带来的伤害，并且指出中国处处对抗美国，在中国进行反美宣传，制造仇恨，现在嚣张到在美国的本土上利用美国的民主行凶。公开信提到了在 APEC 会议期间被中共暴徒打伤的人权律师陈闯创、访民贾俊伟、民主人士王维、张开宇等人。公开信表示，中共暴徒四处袭击参与和平集会的维权人士时，美国执法当局却没有抓捕一名暴徒，反而在中共报假警之后逮捕了组织抗议习近平活动的两名民主人士。公开信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是人类的灾难，共产党只会制造战争与屠杀，呼吁美国应该从道义上与共产党中国断绝外交关系，把在美国的一切共产党人，该送监狱的送监狱，该驱逐出境的驱逐出境，不能给共产党任何活动空间。 APEC 会议期间，亲共分子用中共血旗包围抗议者，然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暴力，拳打脚踢，拿中共血旗旗杆袭击抗议者的头部。这些人戴红色帽子，围红色大布条，穿红色马甲，以此在不同阵营中分辨身份。全美各地中国民运人权团体正在统计这次 APEC 峰会期间反共人士被中共特务打伤的情况，以便向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局提供更多证据，揭露中共在海外非法镇压异议人士。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